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今天是星期一，也是我们每周分享学课的时间。所以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使我们一周的光阴都有平安。那么今天我们该学习第11课的学课，主题是荣耀时刻，十字架与复活。那么可能我们心里面会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十字架是荣耀呢？十字架本来是罗马的最残酷的刑具，也是罗马羞辱犯人的刑具。那为什么说十字架会成为了耶稣的荣耀呢？透过我们之前所学习的内容，我们就知道荣耀乃是约翰福音的主题之一。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为了彰显天父的荣耀。所以耶稣的被钉十字架不但能够拯救罪人，更能够彰显出天父的荣耀，就是他的品德、公义和慈爱。从不信的人角度来看，耶稣被钉十字架乃是羞辱。但是以信的角度来看，耶稣不是被挂在木头上，而是被高举，他的双臂展开，拥抱我们每一个人。他的双臂展开，伸向两极，就是伸向两个方向，所以他的救恩也要临到地极。他的双臂展开，就平衡了上帝的公义与慈爱。那么有关于耶稣他的十字架是如何平衡上帝的公义与慈爱的，就是律法与救恩的关系，那么我们呢可以去听我所讲的圣道查经这一个系列的第38讲的律法与救恩的那一课内容。那么学课里面告诉我们的是，约翰福音将十字架呈现为耶稣的登基。耶稣在世人所认为的羞辱的十字架上登基为王，他借着死亡战胜了掌死权的魔鬼，打败了魔鬼的权势，击溃了魔鬼的国度。他谦卑至极，以致死亡，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万口称他为主，万妻向他跪拜。所以学课里面就告诉我们，耶稣的死亡乃是耶稣登基的方式，就是他以谦卑登基，以爱，以拯救登基。所以这乃是荣耀时刻，十字架与复活。所以我们也不能忽略他的复活，他的复活就使他的死亡成为了有意义的。如果耶稣不复活，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盼望。如果耶稣不复活，那么天父也得不到荣耀。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成就了他的十字架是有价值、有荣耀的。这也是存心节所告诉我们的，耶稣特为给真理做见证。耶稣的死亡高举了真理，耶稣以死亡为真理做见证。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上帝的爱，上帝的公义。真理就是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也是慈爱的。这乃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马拉基3:6也告诉我们，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所以这就是真理。好，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呢，我们先把学课给它浏览一遍。首先是星期日的部分，星期日讲的是真理是什么，这一句话是比拉多问耶稣的话。星期一是谈到你们看这个人，这一句话是比拉多对众人所讲的。你们看这个人所对应的是施洗约翰所讲的看哪，上帝的羔羊。那么星期二所讲的是成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喊叫的倒数第二句话。在十字架上耶稣一共说了7句话，被称为十架七言。成了这一句话是耶稣所讲的第6句话。那么最后一句话是，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那么耶稣喊叫成了，那么是什么完成了呢？那么等一下我们会分享这个内容。那么星期三是谈到空坟墓，这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明证。无论从神学角度还是从历史角度，这都是耶稣复活的明显的证明。星期四的部分是谈到耶稣和玛利亚。耶稣他复活之后，首先是向玛利亚显现。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然后开始我们今天这一课的分享。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主你的恩典。主啊，你保守我们以上一个星期的光阴都有平安。今天你又将这美好的一天赐给我们，又到了我们学习学课的时间。求主帮助我们来学习主你的话，使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不遇见试探，被你圣灵所充满，能够进入真理，让我们能够回到2000年前您在世的时候，您怎样因为我们的罪而被审判，被戏弄和鞭打，走上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主啊，愿您的圣灵能够把我们的心拉到那一个时刻。求主在我们学习的时候赐给我们一颗清心，能够把我们的心安静下来，能够进入真理里面。感谢主的恩典，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请打开你手中的学课，今天我们要分享是第11课，荣耀时刻，十字架与复活。这一课我看了一下，它主要呢是叙述了耶稣从被捕之后，在比拉多面前审判，到耶稣被定和死亡之后向玛利亚显现。所以这一课的学课的圣经内容是比较长，从18章一直到20章。所以它所采用的基本上是一种叙事的方式。那么存心节，希望弟兄姊妹和我一起来读，在约翰福音18章第37节，圣经告诉我们，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耶稣他间接的，就是不明显的宣告了他的身份和使命。当比拉多问他，你是王吗？那么耶稣就回答说，我为此而生。所以耶稣间接的告诉比拉多，他乃是王，并且为此而生，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好，我们现在请翻开星期日的部分，真理是什么？当耶稣说他要为真理做见证的时候，那比拉多呢就问耶稣说，真理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知道，耶稣和比拉多的这段对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看似是比拉多在审判耶稣，但其实呢，这是比拉多接触福音的机会，是他悔改的机会。耶稣亲自面对面的向比拉多传福音，但很显然比拉多并没有抓住这样的一次宝贵的机会。由于他内心的骄傲和软弱，使他最终与真理无缘。首先是比拉多问耶稣啊，说他们告你啊，说你是王啊，所以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但是耶稣并没有直接回答比拉多的问题，反而是反问比拉多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问你向我说的？所以耶稣并没有直接回答巡抚比拉多的问题，反而把这个问题抛给了比拉多。所以比拉多呢，他心里面是有那么一点生气的，所以他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把你交给我，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所以由于比拉多他内心的一种骄傲和偏见，就使他离耶稣更远了一点。本来他是站在耶稣面前离耶稣很近，但是他的心却离耶稣又远了一点。虽然真理就在他面前，可是呢，他却离真理远了一点。这是比拉多最接近救恩，最接近上帝，最接近真理的一次。 可是呢，我们看到他却因为他内心的这种骄傲和软弱呢，而错失了这一次宝贵的机会。所以弟兄姊妹，这给了我们多么大的教训呢？很多时候我们因为骄傲，因为自以为是，因为疏忽，或者因为其他的什么原因，真理就在我们面前，我们也不能把握。那么耶稣就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就说，真理是什么呢？比拉多的这个问题也正好反映了社会上和科学上普遍的对真理的一种认知。他们认为真理就是没有真理，万事万物都在变化，没有永恒不变的真理。他们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那是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的确，人都是会变的，万事万物也都是会改变的，只有神是永恒不变的。所以世人如果不认识上帝，那么就没有真理，因为只有上帝是绝对真理。所以人不认识上帝，那么怎么会明白真理呢？但是耶稣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所以真理这一个主题乃是约翰福音的主题。那么真理是什么呢？真理就是上帝本身。约翰福音的一开篇就告诉我们，太初有道。所以弟兄姊妹，道就是真理，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耶稣在世上为真理做见证，这乃是耶稣的使命，他的一生都在为真理做见证。上帝就是真理，耶稣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所以上帝本身就是真理，他是永恒不变的。那么耶稣本身也是真理，因为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他是万有的根基，万有的本源，他是真理，他是生命。那么不信耶稣的人，就是世人啊，他们是怎么理解这个道呢？他们认为道就是自然法则，所以他们认为这一个道就是真理。如果你违背了这一个道，不管你是人还是其他的什么生物，那么你违背这个道，那么你都要死亡。而且他们认为道的自然规律就是生老病死，所以他们认为自然法则这个循环规律呢，就是道，就是真理。所以根据世人所认为的道的原理，我们也能够看到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上帝的道，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和自然法则是什么关系呢？首先，世人认为的自然法则就是道，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才是道，而自然法则是耶稣所创造的。所以自然法则并不是道，并不是耶稣本身，而是耶稣所创造的自然规律，因为万物是借着他造的，而且他又以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的这个命令就自然法则。所以因为世人他们不认识上帝，他们没有圣经的指导，所以他们对真理的认识就局限在有限的层面上，他们却没有看到自然的法则背后才是真神，是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创造了自然法则，维系着万物的运转。好，我们再回到圣经里面，耶稣告诉我们啊，天父上帝就是真理，他的品格、爱与公义就是永恒不变的真理。耶稣在十字架上所高举的就是上帝的品格、爱与公义，他的双臂展开，一手高举上帝的爱，那么另外一手高举上帝的公义，两者好像天平一般的平衡。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爱人如己，这乃是真理。耶稣说，你们要饶恕人，你们要爱仇敌。耶稣告诉我们，邪灵控制人心。耶稣告诉我们，福音能够拯救人的生命。 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祷告，上帝就会垂听。耶稣告诉我们，你们称呼上帝为你们的天父。耶稣告诉我们，你们听到要行道，才是有福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是真理？这些都是真理。耶稣的话，他的道就是真理，这些都被称为是上帝的真理。耶稣特为给真理做见证。那么学科里面呢，也问我们如何理解耶稣既是真理这一个概念。耶稣是真理本身，所以他的话就是真理，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他的话创建了自然法则，他的话也是维系我们生命的法则，他的话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所以弟兄姊妹，世间哪有真理？只有认识耶稣才是真理。真理就是信子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姊妹，这就是真理。这是星期日的部分，后面星期一的部分，你们看这个人。当比拉多问了耶稣说真理是什么呢，就转身离开了。因为他想通过询问众人来释放耶稣，他想要释放耶稣，但是他使用了询问众人的方式来释放耶稣，但是他并没有得偿所愿啊。他本来有权利可以直接释放耶稣，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做，反而询问众人的意见。但岂不知正是这些人把耶稣交给他的吗？还询问这些人的意见，那岂不是根本没有结果吗？所以当众人啊看到，特别是祭司长和祭司们啊，看到比拉多询问他们的意见，他们就看到比拉多的性情是非常软弱，他们就觉得他们能够操纵这一次的审判。所以比拉多询问众人的这个举动呢是错误的，就导致他被众人所牵制。比拉多按照当时的一个风俗，就是在逾越节可以释放一个罪犯给他们，于是把两个人耶稣和巴拉巴站在一起。他心里面想着，众人总不会要这一个罪大恶极的巴拉巴吧，但结果出乎他的意料，和他所想的完全相反。他们喊叫说，我们要巴拉巴，把耶稣钉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当圣灵收回，人心被邪灵充满的时候，人的一些作为会令我们难以相信，人的邪恶会达到一种我们难以相信的地步。他们宁愿要一个臭名昭著的强盗，而不愿要一个查不出任何罪孽的耶稣基督。这是比拉多第一次征求众人的意见。那其实呢，比拉多他一共两次征求众人的意见。第一次呢，是让巴拉巴和耶稣站在一起，他以为通过这两个人的对比，人们会很清楚做出选择，但众人却要了巴拉巴，不要耶稣。那么第二次呢，就是把耶稣鞭打了，耶稣满身伤痕，所以看上去啊，就令人痛心。比拉多希望以这种方式博取众人的怜悯之心，但结果呢，却令比拉多出乎意料。比拉多说，你们看这个人，意思就是看他满身伤痕，如此痛苦，你们还要怎么样呢？所以比拉多的这句话呢，就好像是让我们回想起约翰的宣告，看哪。比拉多说，你们看这个人，约翰说，看哪，上帝的羔羊，背负除去，也叫背负我们罪孽的。所以比拉多说，你们看哪，这一个人满身伤痕，鲜血淋淋，这是你们的王，你们的弥赛亚。因为当时耶稣头戴冠冕，只不过是荆棘冠冕，身披紫袍，所以这乃是一个王的装扮。比拉多说，你是王吗？那么这一个时候呢，他亲自给耶稣穿上了王的装扮，说，看哪，你们的王。所以比拉多两次以这种方法来博取众人的怜悯， 第一次是使耶稣和巴拉巴站在一起，那么第二次呢是使耶稣鞭打了看上去非常凄惨的为要博取众人怜悯的心，但两次他都失望了。本来他能够直接释放耶稣而不征求任何人的意见，但是他的自以为聪明反倒聪明反被聪明误。他以为众人的良心能够被唤醒，但岂不知人的良心如果被邪灵控制，被邪灵充满，那么人的良心就没有了，人就会做出一些连自己都无法相信的邪恶恶毒的事情来。那么弟兄姊妹，在末后的时代正是如此，当七大灾难降下，圣灵收回邪灵控制人心的时候，那一个时候全地就都败坏了。祭司长鼓动众人喊叫说，把耶稣钉十字架，因为耶稣宣称自己为王。他们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如果你比拉多不把耶稣钉十字架，那么你就不是凯撒的宗仆。所以祭司长他知道比拉多忠于凯撒，所以他们给了比拉多一个不能拒绝的理由，所以以此来威胁比拉多一定要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耶稣宣告他是王，如果你不处死耶稣，那么你就不是凯撒的宗仆。甚至他们怎么宣告啊？他们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弟兄姊妹，这一句话令所有人都很惊讶，难以置信啊，难以想象。为什么？因为犹太人他们素来以罗马为可证，他们一直以来都是憎恶罗马人，压制他们，看他们是污秽的。但这一个时候呢，却因为要除灭耶稣，因为恨耶稣而怎么样呢？而与罗马人联合，并且承认凯撒才是他们唯一的王，上帝不是。那么弟兄姊妹，这就让我想起了在末后的时代，在大艰难时期，圣灵收回邪灵充满的时候，那一个时候啊，全世界各国的首领他们都要因为对上帝儿女们的恨，就是撒旦对上帝的恨，都借着人加在了上帝儿女们的身上，因为对他们的恨，各国呢都联合在一起要除灭上帝的儿女，就好像当时的祭司一样，因为恨耶稣而联合在一起，而与当时的罗马联合在一起一样。弟兄姊妹，耶稣也告诉我们，他们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所以这乃是一个不义的被盗的大联合，宗教和政治的大联合，上帝的百姓犹太人和罗马帝国的联合，那么在末后的时代也是这样，宗教和政治的大联合，宗教借着政治来实行他的手段，那么同样也是上帝属灵的犹太人，就是他的教会，被称为被盗的教会，要与政治的联合，要逼迫上帝真正的教会，真正的儿女。我们来看学课下面问答题，他说，多么可怕啊，一个异教的官长想要释放耶稣，而本该承认他的民族属灵领袖却想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可以从中汲取什么教训呢？弟兄姊妹，外邦人都想要释放耶稣，而他本国的犹太人啊，却想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多么的可怕，多么的难以置信。耶稣告诉我们，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与我同桌吃饭的用脚踢我。所以在末后的时代，要除灭上帝儿女的不是外人，而是教会里面的人，是被盗的教会。今天其实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本教会的人对自己的传道人不尊重不爱戴，反而其他教派的人却非常尊重他爱戴他。我认识一个传道人，本教会的人有些教友不尊重他，也不喜欢他，但是呢其他教派的人却喜欢他尊重他。 当这个传道人要走的时候，本教会的人啊，却很少有人来看望他，甚至没有人给他啊送行。但是呢，其他教派的人却来看望他，给他送行。耶稣告诉我们，大凡先知在自己本地本乡不被人尊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多么的可笑，多么的可悲。本国的选民却不尊重他们的耶稣，他们的王，而外邦的人却想要释放耶稣。本教会的弟兄姊妹不尊重本教会的传道人，反而其他教派的人却尊重他。弟兄姊妹，这是不应该的。那么另外呢，生活里面随处可见啊，很多人不把他的爱给他家里面最亲近的人，反而给了外人。不爱自己的妻子和丈夫，反而爱别人的妻子和丈夫。比拉多说，你们看这个人，弟兄姊妹，我们好好的来看一看耶稣，他为我们的缘故头戴荆棘冠冕，全身被鲜血染红，身披紫色长袍。弟兄姊妹，我们的罪恶都归在他的身上。后面星期二的部分，成了。比拉多以三种语言，分别用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在牌子上面写着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把牌子挂到了耶稣的十字架上面。所以这乃是在无形当中为真理、为耶稣所做的一个见证。那么学科里面谈到了一个耶稣的母亲，耶稣虽然在痛苦当中，他要临终之前在十字架上，他也没有忘记他的母亲。他对母亲和所爱的门徒约翰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所以耶稣在临终之前把他的母亲交给了他的门徒约翰。这乃是耶稣给我们留下的孝敬父母的榜样。但是玛利亚的心也是何等伤痛，好像西面所预言的一样，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所以弟兄姊妹，那又长又粗的铁钉不但钉穿了耶稣的手和脚，也同样刺透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心。那么学科里面问我们，耶稣说成了是什么意思？耶稣这一句话成了，是对天父上帝讲的，他已经完成了上帝给他的使命，他已经完成了旧约里面的有关于他的所有的预言，他已经成就了救恩的计划，这一切他都完成了。我们可以翻开星期五进修资料的这一个部分，英文进修资料这个部分里面有谈到这个成了的一些讲解，我们可以把学科翻到星期五进修资料第二段和第三段。学科所引用的预言之灵历代愿望里面告诉我们，基督一直等到成全了他来做的工作才断了气，并且用他临时的残喘呼喊成了，战争已经胜利，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了救恩，他以胜利者的姿态将他的旗帜竖立在永远的高峰之上，众天使岂不也都喜乐吗？众天庭为救主的胜利欢呼，而撒旦已经失败了，而且他知道自己的国必要灭亡了。成了这一句话对于众天使和未曾堕落的诸世界有非常深藏的意义，救赎大功的完成是为了我们，也是为了他们，他们与我们同享基督胜利的果实。耶稣喊叫成了，在这一场善与恶的斗争上，耶稣得胜了，他以死亡战胜了掌死权的魔鬼。这场胜利耶稣注定得胜了，而撒旦呢，也注定失败而灭亡了。耶稣以他的大能捆绑了那壮士，捆绑了那撒旦，要掳掠他所掳掠的，就是释放他所掳掠的上帝的儿女们回家。我们还记得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吗？当众人诬告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的时候，耶稣怎么说？撒旦怎能赶逐撒旦呢？如何才能抢夺壮士的家呢？ 就是要先把壮士捆住，才可以抢夺他的家。所以耶稣以胜利，以他的大能捆绑了撒旦，抢夺他的家，把他所抢夺的再抢回来。谁是撒旦所抢夺的？正是我们每一个人。耶稣基督要释放我们回家，要把我们再从撒旦的权下再抢夺过来。成了这句话，不但是拯救我们，不但是为我们讲的，更是为天父上帝，更是为众天使和未曾堕落的诸世界而讲的。因为耶稣已经揭穿了撒旦的真面目，他们已经认识到了撒旦国度的性质是什么。所以众天使和其他未曾堕落的诸世界的生灵，他们也都高兴的欢呼的雀跃。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当耶稣说成了时，这对我们每个人意味着什么？什么事情成了？它如何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弟兄姊妹，意味着我们要得救了，意味着我们有盼望了。那么它如何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呢？我们也要完成上帝的旨意，我们也要使上帝对我们的计划成全在我们的身上，像耶稣一样遵行了天父的旨意，得胜了仇敌的一切试探和攻击。今天我们也要靠主得胜。保罗曾经也讲过这样的话，保罗说，我现在被交奠，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过了，说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保罗他也喊叫成了，他已经完成了，他已经走完了上帝所给他的这个旨意，他的路他走完了。那么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三十六节里面也告诉我们，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这是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第三十六节，我们必须要忍耐，使我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啊，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这是星期二的部分，后面星期三空坟墓。耶稣的空坟墓是他从死里复活的明证，因为如果耶稣若没有复活的话，那么他的尸体在哪里呢？总不会被门徒给偷走烧掉了吧？首先，我们先不说门徒是否有能力把他的尸体给偷走，因为当时有重兵把守，墓门又大石头堵着，所以很显然门徒没有这个能力偷走。就算门徒偷走了，那么门徒怎么可能舍得把尸体给烧掉呢？他们爱耶稣还来不及，他们怎么可能舍得把尸体给烧掉呢？所以空坟墓那是耶稣复活的明证。无论从圣经里面还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空坟墓都是耶稣复活的明证。耶稣曾经预言他死后要三天复活，耶稣对当时的犹太人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造起来。所以耶稣呢是在星期五的下午死亡，在天黑日落之前耶稣埋葬在坟墓里面，这是第一天。那么第二天呢是安息日，门徒们也没有来坟墓这里，因为是安息日，他们要遵守安息日。那么直到第三天，就是星期天的早上，当妇女们他们来到坟墓的时候，坟墓已经空了。那么门徒来看到也是一样，只不过呢约翰他很细心啊，他看到这个裹耶稣的细麻布和裹头巾都整整齐齐的摆放在那里，所以他就相信了耶稣所讲的话，就是三天他要复活的话。只不过他当时还不是那么清楚的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他不明白耶稣所讲的复活是什么意思。那么学科里面的第二个问题，他问我们，折叠起来的裹头巾有什么意义？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救主耶稣，他是一个规规矩矩的一个人，他虽然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他大有能力，可是呢在最微小的事情上他都是非常的完美。 他追求极致的完全，追求极致的完美，他不留下任何的缺点和不起眼的毛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复活之后啊，把缠裹他的这个细麻布以及裹头巾都叠得整整齐齐，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是一个非常规矩的一位神，一位人。他是一位在小事上忠心的人。所以呢，这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榜样。在生活当中啊，很多细节都能够培养我们的品格。在生活的细节上，我们不耐烦，我们不能够尽到我们生活细节上的琐碎的事情，那我们在品格上也难以建造完美的品格。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学科里面没有谈到。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学科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学科里面讲，耶稣的空坟墓不可能是盗墓贼入侵，因为裹头巾整整齐齐叠放在那里，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就是坟墓有人看守，很显然盗墓贼不能够侵入。第二个，盗墓贼通常所偷的是贵重物品，而不是尸体。那么第三个，就算盗墓贼把尸体给偷走了，那么他也不可能帮你把这个缠裹耶稣的细麻布和裹头巾叠得整整齐齐吧。所以弟兄姊妹，耶稣的空坟墓就是我们的救主复活的最好的明证啊。这个是星期三，后面星期四，耶稣和玛利亚。我们知道，当耶稣复活的那一个早上的顺序是这样的。首先是玛利亚第一个来到坟墓那里，他看到坟墓已经空了，于是呢，他就赶紧跑回去告诉了彼得和约翰。那么当玛利亚走后呢，其他的妇女们也到了，他们也看见坟墓空了，但是呢，有两个天使在坟墓里面。天使说，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之中寻找活人呢？他已经活了。于是这些妇女们，他们就回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门徒。然后呢，彼得和约翰听到玛利亚的消息啊，他们就赶紧往坟墓这边跑。因为约翰比较年轻，所以他跑得比较快，所以呢，他比彼得先到坟墓，只不过他并没有进去。当彼得进去之后，他才跟着进去，他看见裹头巾，他便相信了。于是彼得和约翰他们就回去了。那么玛利亚也是跟着彼得和约翰一起来到坟墓的。那么彼得和约翰回去之后呢，玛利亚仍然留在坟墓这里。玛利亚在坟墓的周围来回徘徊，她一边哭一边徘徊。学科里面讲，这几天她应该都是以泪洗面吧。所以玛利亚呢，她就一边哭，然后呢，他就不经意地低头往坟墓里面一看，他就看到有两个天使坐在安放耶稣尸体的石头上面，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说，妇人，你为什么哭？弟兄姊妹，玛利亚真的太伤心了，他甚至连天使都没有注意到。所以呢，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这一个时候啊，耶稣正好站在他身后，玛利亚转过身来看见耶稣，却不知道是耶稣。可能他太伤心了吧。他以为是管员的，就说，先生，若是你把他挪了去，请告诉我，我好去找他。于是耶稣用玛利亚所熟悉的话喊他说，玛利亚。那么玛利亚听到这一个呼喊，应该很惊讶吧，应该太惊喜了吧，应该全身好像触电一般，立马清醒过来，说，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就上去想要亲近耶稣。那么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是玛利亚扑过去要抱住耶稣的脚，但耶稣却说，你现在还不能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那么耶稣吩咐玛利亚，于是玛利亚就把这个好消息报告给了他的门徒。弟兄姊妹，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了这个好消息 擦干了玛利亚的眼泪，也给他的门徒们带来了平安。弟兄姊妹，今天你是否相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呢？今天我们的信心太迟钝了，像当时的门徒一样，耶稣三次告诉他们说他要从死里复活，可是他们呢，好像根本没有听见似的。那么今天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耶稣已经复活了，今天我们是否相信呢？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是有福的。学课里面让我们阅读林前15章12到20节，根据保罗的说法，如果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有什么意义呢？弟兄姊妹，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那么我们的信仰还有什么益处呢？整个基督教还有什么益处呢？我们所信仰的不是在坟墓里面的耶稣，而是复活升天的耶稣。我们可以来读一下这段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5章12节，读到20节。哥林多前书15章12到20节，圣经告诉我们，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弟兄姊妹，这个是第一个方面，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那么我们所信的便是枉然。15节说，并且明显我们是为上帝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上帝是叫基督复活了。这第二个，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就是妄作见证，妄传福音的，就是做假见证的。16节，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这是第三个，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你们仍在罪里。18节说，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这是第四个，基督若没有复活，信他的人都灭亡了。也就是说，都不能复活。19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弟兄姊妹，你信靠耶稣，如果只在今生有指望，只追求今生的福气、钱财、平安、健康，那么比众人更可怜，因为你不认识更伟大的救恩、更伟大的福音。20节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弟兄姊妹，保罗怎么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就是做假见证，妄传福音，那么你们的信也是枉然，你们仍在罪中。那些在耶稣里死了的人也都灭亡了，都不能复活了。但是感谢上帝，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那么将来我们也能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一个真理乃是我们基督教的根基。所以仇敌魔鬼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他竭力的让人们怀疑耶稣的复活，否定耶稣的复活。但是耶稣却告诉我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耶稣在天上，将来我们也要在天上，我们要到耶稣那里去。多么美好的，多么宝贵的应许啊，充满盼望的应许。这是我们所分享的第12课，荣耀时刻，十字架与复活。弟兄姊妹，今天有没有听到风很大的声音？我在屋里面录音啊，把这个门窗都紧闭，外面的风呼呼的叫。今天风很大，所以今天的录音可能会有一点风的咆哮声，但是也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听得清楚，希望真理能够掩盖一切的杂音。当然我也会尽量的吐字清晰一些，在保护喉咙的前提之下，我也会尽量的声音响亮一些。愿上帝帮助吧，也希望弟兄姊妹为我来祷告。 那么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把我的学习啊分享出去，邀请别人和我们一同来学习。那么弟兄姊妹也希望大家可以帮一个忙，就是帮助公众号的传播，可以在我们这一篇公众号的下方留言写上两个字，就是成了，留言两个字成了，因为留言越多，那么公众号的文章的曝光性就越高。然后呢，再点亮公众号右下角的赞和再看，让更多人看到，让更多人能够听到这样的福音和真理。好，弟兄姊妹，我们这一课就分享到这个地方，我们明天再见。我们最后做一个祷告。主啊，感谢您的恩典，主啊，您不以十字架为羞辱，反而以此为您的荣耀。主啊，您是多么的爱我们，今天我们却以我们的信仰为羞耻，我们不敢为您做见证，不敢为您传福音，不敢把我们的信仰告诉他人。主啊，我们缺乏对您的爱和对弟兄姊妹的爱和对人的爱，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使我们不以福音为耻，反而看为您受的凌辱乃为我们的荣耀。救主啊，您借着死亡成就了救恩的计划，完成了这伟大的救恩，你为我们打破了蛇的头，战胜了撒旦的国度，你要救我们脱离死亡，拯救我们脱离他的权势。主啊，您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愿我们都能够把握住主你的能力和你的恩典，能够胜过我们自己的罪恶，能够得胜有余，使我们也能够像主您一样的喊叫成了，罪恶在我们身上没有权势，也能够像保罗一样的喊叫，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您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奖赏。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的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